金海弟兄再次回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这里正道，他要讲不一样的圣诞节，我就把时间交给金海弟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不知道今天四弟兄选的这个平安夜是不是因着今天看到我要讲这个信息啊，提前选啊。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几个礼拜嘛，对不对？那么你们或许会奇怪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因为我想今天我带着一个负担，我是希望给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么今天我的负担是让我们重新来定义，或者我们把圣诞节跟我们的全家人，尤其我们的小孩子，我们怎么来教导他们全家来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圣诞节，跟以往可能你过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先谈我在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对圣诞节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是耶稣降生了，那对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观念，现在已经尽量把这个耶稣这个字把它拿掉。今天圣诞节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什么？送礼物，是个假期，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说是要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有亲友一起团聚，家人孩子放假了都回来，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一个假期。我最喜欢一年我最喜欢的节日，以前在小时候最喜欢的，你们最喜欢什么节日？过年呐、啊，过年不要做功课啊，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穿新衣啊，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里面穿衣服都要买的要够本的，所以一定要买很大的，你至少可以穿三年的啊，衣服。所以我们小时候我喜欢过年，可是后来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美军跟越南打仗，那个时候所以就有很多美军就驻防台湾了，那我们家那附近常常就会看到一些白皮肤的一些美国人。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呢，他们带来的给教会很多的东西，经过教会要来帮助台湾的人，其中有一样东西对我小孩子比较有兴趣的，你们猜是什么？对大人很多有兴趣的有面粉袋啊，甚至有面粉，那不要讲了，有面粉，有花这个普及面粉，有面粉袋啊，连面粉袋空的那个袋子，那个年代都有到教会，因为他们可以用那个袋子来很坚硬嘛，那个袋子很耐，可以缝，有些人比较穷的还可以缝裤子啊，缝那个什么那个或者做一些其他的用品。我小孩子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圣诞卡，而且他们给我们的圣诞卡都是人家写过的，反正你看不懂英文嘛，他们就是全部所有美军带来的都是他们过年往年的花花绿绿的很漂亮的圣诞卡，以前那个圣诞卡上面还有贴那个金粉的，有没有银粉金粉的，摸得麻麻的，那个看得很漂亮，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喜欢去啊，有奖品发他两张圣诞卡，哇，拿回去宝贝的钥匙。在我小时候的圣诞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子，后来我到了教会里面，哎，教会里面圣诞节有一个叫做报佳音，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这里就好像不太远，路太远了，你有啊？你在哪里报佳音了？
我到美国来第一年，在61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他带我出去一起报佳音。
61年，我有没有听错？你说
1961年，
好多人还没生出来。就报佳音，报佳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师班，就像你们小师班，不管10个8个，就是到了每一家，到了信徒的家门口或者隔壁的门口，我们一堆人，人家在里面吃饭或者在里面，我们开始差不多9点钟我们出发，我不知道你那时候这样，9点钟到那家就在那门口，平安夜， 深山野，哦，里面的人其实也知道我们要来，哦，马上灯通通关掉，通通关掉，然后哦就小灯泡亮亮亮亮亮，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哇，唱得很高兴。那里面一唱完了，他们开门哒哒哒哒进来吃东西，哦，给你们吃糖果，所以大家彼此祝福，我们就一家一家可以从九点钟一直走到，一直走，一路走。那年轻人嘛，孩子嘛，啊，十几岁的，啊，就非常珍惜那个机会。所以圣诞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充满了平安喜乐。那我到美国以后，我更喜欢的就是从感恩节到过年这一段日子里面，你看家家户户都开始挂灯了，然后整个平安的气息，送礼物的那个彼此说感恩的话就出来。以前我到美国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我还不记得有什么这个 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 这个踩死人是这两年的事情啊，这两年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其实以前来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感恩节是充满了，都是家人团聚彼此说感谢的话，一直到圣诞节是我最盼望的。尤其我那个时候在纽约州上周，那到了十一月过以后，感恩节就要开始下雪了，所以这个白色的圣诞，彩色的灯装饰，一直是我每年盼望的，每年了。尤其你做了工作以后，上班了以后，每年觉得可以开始松一口气，开始喘下来的，就是过了感恩节，可以稍微不要那么干了。这是圣诞节给我很好的印象，可是我也有一段时间是充满了困惑。关于圣诞节，我说过我小时候教会是过圣诞节，圣诞节里面到的时候我们开始装饰，开始计划怎么样去关怀穷人，关怀病痛的人。可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参加了一个教会，不是我读书的时候，我毕业以后到 New Jersey 来，我开始听到了一个教导，使我很困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过圣诞节的。我相信你们在这里没听到，可能很少讲到这个，或者你们是要过圣诞节的，因为我看到你们说圣诞节要穿福音还要聚餐。可是我参加的那个教会呢，他告诉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这我就很搞不清楚。因为我当时加入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是深深被他讲圣经吸引。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那个教会讲圣经是讲，可是不是那么认真，比较起来。可是我到了 New Jersey 以后，我参加的教会他们讲圣经讲的非常的认真，周间还开圣经课程，圣经夜校，那时候把陈金辉还请来开圣经夜校，讲系统神学，什么叫救恩论，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什么叫做重生，哎呦，讲得非常好。所以我深深的被这个教会里面的教导，我觉得这个教会是纯正的讲圣经的教会。可是后来我竟然听到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啊，不过不可以过圣诞节，因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圣诞节。哎呦，我从来没去想过这个东西啊！圣经里面说不要过任何节期，有没有这样说？保罗说什么月朔节期你都不要再过了，然后再加上一句说，你知道圣诞节的由来是什么吗？是什么？三月二十五号是谁的生日？圣诞你们经过
太阳日，
太阳神。哇，这个帽子一压下来，十二月二十五号你在庆祝的是太阳神的生日，你知道不知道？不是耶稣的生日，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你按照圣经来查的时候，是在他说是牧羊人在野地里牧羊。那么如果在阿拉伯的旷野，在耶路撒冷那附近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号是很冷的、哦。他们的早晨日差的温度很大的话，那不可能有人那个时候牧羊吃草的，不可能的。哎，这个有道理。 那么圣诞耶稣降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好，很多人就去看了，哦，要不然就是初春，要不然就是晚秋才有可能，怎么样都轮不到12月25号年底。哎，这个讲的让我有点接受。可是你说圣诞节是太阳神的生日，我们就不要过，我们就逃避，我们就躲开，因为怕人家讲我们教会是过圣诞节过太阳神的生日。这个教导，坦白说，我这20-30年我过不去。虽然我那个时候我是信徒，所以比较信徒比较好办。教会里面说我们12月24号绝对没有，教会里面不关门了、一年365天我们就这一天不开。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不过太阳神的生日，这个我好像也真的是我很难接受。可是我因为是做小弟兄嘛，那你们说不过就不过嘛，那我们到别家去过可以吧？对不对？你今天没有聚会，那么今天有别的教会有我去参加敬拜，我可以嘛？我也顺服嘛，对不对？可是等到我做了负责弟兄，这下我麻烦了，这下麻烦了，我自己都不能说服我自己不过，那弟兄姊妹要来问怎么办？而且最糟糕的是，弟兄姊妹里面就有两派了，有人就说：“哎，我们以前的教会，以前人家教导不要过，今天金弟兄你是卖羊头挂狗肉，对啊，挂羊头卖狗肉，你今天说不过，结果你在教会里面还是在那边庆祝啊，你说要传福音还是在庆祝啊，那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被逼上去。”那今天我也要用圣经来看了、那就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用圣经打架。可是我们总要用圣经来看嘛。那么我问你，哪一天全世界的偶像你知道有没有超过300个？
不止，
有没有？不止了，365个大概有，觉得超过1000个、2000个应该有吧？上万个偶像都有吧？那我问你，哎，我们中间我就问，如果我们中间这三四十个、40个人的话。其实我们讲说这个月生日的有没有？我们举手，12月生日的，哎呀，就有好几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只有3-4个，我们如果说这个上万个人，我们说这一天生日的偶像有没有？那肯定有嘛。那我哪一天不过啊？我每天都碰到谁的，都碰到今天是马祖的生日，明天是什么土地公的生日，天天都来碰了、那我躲到哪里去？所以我就稍微在自己纠正自己的话，然后我就说，是我不特别，我不要自己定节期，可是每一天在神面前都是可以被纪念，都是可以被纪念。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礼拜天来聚会？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根本，你知道犹太人当初竖起教会的时候，他们的聚会的日子，犹太人是哪一天呢？最早是礼拜六嘛，后来才变成七日的第一日，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来讲说，我们今天其实你说我当兵的时候，我当兵军人的时候，我可能不可能礼拜天到教会敬拜？不一定嘛。我要出操，我要轮班的话，那么我只有礼拜二放假，那么我可以用那一天自己到跟弟兄姊妹聚会。所以换句话说，每一天都一样，每一天。今天我们之所以用礼拜天聚会，是因为我们让这个社会上他们用礼拜天放假，对不对？我们都利用礼拜天很方便，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来决定日子，并不一定要被日子来掌控你。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思想思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变成很自由。因此我们这过去的这20年来，在我自己服侍的教会里面，前面吵了10年，每年碰到圣诞节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要紧张了，有人说不过，有人说要过，那么后来我们就要过的人就慢慢的就说我们要传福音嘛，对不对？人家要来，那好，可以，好了，传福音这个理由太光明正大， 你不能说不传福音，那传福音，人家说那12月15号以前传呐、啊，不可以靠近12月15号以后，因为越靠近你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啊好，那第一年就大家勉强妥协，12月15号，明年就往前进一步，12月18号怎么样？就这么拉拉扯扯拉拉扯，终于到了前几年，终于抢占滩头，正好12月24号是礼拜六。那我们就12月24号来过世，来传福音吧。哎，也通过了，吵了十几年，没得吵了嘛，再吵了还是那些理由嘛。那现在到了今年怎么办？那还是不是硬要搞12月24号呢？也不一定嘛。我们用大家方便的时间，12月21号是礼拜六嘛，或者礼拜天嘛，20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我自己经历的是这些。那可是我今天要来自己要告诉我自己说，我圣诞节到底要一个怎么样，我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跑呢，还是我们在基督徒对于圣诞节是有一个特别的，耶稣的降生有个特别的意义。所以首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啊，这个 Joseph 给我们读的说，耶稣的降生是带来对世人的救赎，肉体和灵性双重的医治。你要知道，这里医好伤心的人，这些指的是心灵上面的。医好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然，我们知道说啊，这些主要的医好灵在我身上，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谦卑的意思是讲到这里讲的是说邻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邻里面。所以我们讲福音，耶稣的降生，主耶稣这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在灵性上的医治，可是他也有包括肉体的，因为你包括说伤心的人的时候，不但是灵里面伤心，我们的肉体也影响。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耶稣的降生，他是个灵，神是个灵，他不是只用圣灵来安慰我们，耶稣自己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就成为肉体，他的肉身就是跟我们认同。所以一个弥赛亚的降生是着重我们双重的医治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也读到说，跟随耶稣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就是肉体和灵性双重的挑战。因为当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讲的就是一个物质的。我们知道当这个少年官他是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的，他说在孝敬父母，救济穷人，守律法，摩西的律法我都做了。可是耶稣说，哦是吗，你很不错，真的，圣经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可是耶稣告诉他说，我还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事情抓到你的内心了，就是你还没有把你的财宝物质能够放下去，你是把你有余的拿一点出来，可是你要跟从我，要跟从我的前面说你要分给穷人，变卖你所有的。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我们愿意跟随神，不是那么简单哦。你要跟随神，你要有很多东西要舍弃。在教会服侍的人最难的就是我舍弃我的面子，当人家称赞你，你很有面子，你可以，可是当人家不谅解你，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干了，我不做了，我为什么这样吃力不讨好，我为教会拿什么，我又不拿薪水，是吧，我又没拿钱。各位在这里，你看你们服侍的人，你们自己还没有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来牧养你们，你们哪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弟兄不是全心全意的摆上？那么这样摆上还要被人家批评，我不愿意做。 所以，可是你知道，这个当然跟从主是很难，可是在这个前面还有一关要过，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如果我们多在物质上有舍弃，有给，因为这个物质这个东西是抓到我们心，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来养生，甚至我们里面的今生的骄傲，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物质来的，因为我拥有。哎呀，我不愿能侍奉神，我没有了，因为我没有学问啊，或者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太小了，不好意思，人家进不到我家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服事的一些拦阻啊。可是我们一定要过这个，你再小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为主打开呢？我记得我刚刚1982年我到了这边来的时候，找了第一份工作，我买的房子那个时候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两个孩子，那么公寓我住一个房子的一个 apartment 就已经不好找，那个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我那时候一个月一个，那时候是30年前的事情，一个 bedroom 的是750块，好像750块一个公寓。后来我生老二的时候需要住两个 bedroom 的时候，我到处找，就人家就叫我排在 waiting list， 我找了3-4个月，没办法找，没有房子给我住，没轮不到两个 bedroom， 900块，那个时候两个 bedroom 900-950块。结果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正好工作要搬了，要换工作，换到了奥克拉荷马，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小房子就问我说，金弟兄，你要不要买下我这个房子，我给你分期贷款，你可以慢慢还给我。那个房子两个 bedroom， 其实本来那个房子是一个 bedroom 的房子，我不知道人家盖一个房子，盖一栋房子会盖一个 bedroom 的房子，这是1930年代盖的房子，结果房子很小，他把后来把它后面弄出一个厨房来，就变成就下面变成两个 bedroom 了，那楼底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结果我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那个房子大概超过10个人，就不知道走路就要擦肩膀，结果我一样的聚会。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很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你说你家里房子小，我们那个时候我那个房子的时候，别人也有大房子，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家就是要开放给神用，来5个人就是5个人，来7个人，来10个人就是10个人。所以当你愿意在你物质上开始摆上的时候，你的那个自尊，你的那些东西就慢慢神就给你摆下来，你就容易跟随主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奉献的心态，那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说，我们一步步来走。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建议是这样，把你礼物或吃饭的钱省下一半来与穷人分享，这也可以成为全家人一同参与宣教的开始。举例来说，师弟兄，对不起，用你做例子，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6个，
是啊，是不是6个？大概来讲，你平常你圣诞节如果给孩子买礼物，大概你们家这个圣诞节要花多少钱？
都是我太太在买。
好，对，太太，请说，大概多少钱？
我们凑满钱大概300块吧。
哦 ，OK， 听的啊，300块，300块。那么我们那再讲，都要300块。那么你们家圣诞节这个节日里面，就是包括给亲人呐、啊、哈，亲友啊，包括你家又要请客，比如说再来，我们讲500块好了，好不好？包括你想到你爸爸妈妈，我的什么弄500块好了。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今年把这500块砍一半。我不是说你孩子不要礼物，孩子还给他们，就是说让他们的他们，我们拿出250块钱来，剩下跟孩子说，我们全家一起来参加这个。以前我给你买30块的礼物，那么今年我们给你买15块的礼物。那么剩下的钱要做什么呢？我们全部来一起学习参加福音施工。举例，我们可以全家一起给出爱心。你可以跟孩子说， 啊，老大老二，今年你们两个人合起来送一只羊，可以不可以？这个送的东西，这个是不是送给非洲或者东南亚有更穷的贫民们？你可以选择给他们送一些东西。我这里列了十几样，有钱的送多，没钱的送少，人人都可以参与。好，你说七十块钱我们送不出去，哦，太贵了。那么没问题，我们送这个可以不可以？十一块钱送一对鸡，啊，鸡可以生鸡蛋，对不对？你说我还是送不起，那我们可以再选，我们往下看，或者个，那这个比较 fancy 的，送什么？这叫什么？这个羊嘛，两毛，六十五块钱，可以送只小羊，让他们去养，啊，熟悉吧？这个。猪，这个猪以后长大不是这么小了啊！哦，那这个更大了啊！对不起，
哎呀，你给你点，
那么有人就可以送更大的牛375块，我们教会。我聚会的教会三年前我们送了好几只牛送去给那边的非洲的，因为我们去那边宣教，所以回来送给他们好几只牛。牛平常可以耕田，到时候可以还有牛可以生小牛，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了，听说已经有第二代的牛，所以这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没有啊，你送给他们毛毯吧，12块钱，送给他们的缝衣机115块钱，送蚊帐是，哦，不是，这个不是蚊帐，这是
toilet，
这个不是 toilet， 这是蚊帐。在那 OK， 我先看 filter， 就是那个喝水的净水器，这个。他为什么拿这个相片好像拿错，还是说在什么？这是我女儿去年帮我送的，她帮我送的一个厕所，帮我跟我妈，我太太不是帮她妈，就是一起送的一个厕所。我觉得是个蚊帐，哦，这是蚊帐嘛，我是说，哦 ，toilet 这上面，哎，没有，所以我想，哦，他没有列出来 ，OK， 蚊帐，这个就比较大了，这叫什么？
well，
打井打水的，看到没？哦，这个就比较贵了哈。这个我们一家送不起，我们找五家人一起送。我们找五家人，一家200块，我们合起来送。因为去年今年我到赞比亚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两口井，我在一不同的村落里看到在那里打水。好了，不行的话50本圣经150块钱，一本3块钱，可以吧？你跟你儿子讲说你送一本圣经可以吧？3块钱你来出，我用你的名字去登记，3块钱。如果不行的话，那么我们送福音单张吧，1块钱可以吗？你出1块钱，你就可以有200张的，可以印200张的福音单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其实那么好，这里还有一些建议，就是你为的那些宣教士，今年我们教去年我们教会送了75台脚踏车，75台，一台大概平均120块钱到150块钱，那个脚踏车在非洲的脚踏车比较坚固，你知道吗？他们路震来震去，如果不坚固，三下就散掉了。可是给了他们脚踏车，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以前走路走3-4个钟头了，现在一个脚踏车方便太多了。所以一部我们去年我们教会捐了75个脚踏车给当地的Bible College， 还有圣经学校，还有那些传道人。所以我今年去的时候，他们就在我面前骑那脚踏车， 那脚踏车很 fancy 啊，我自己的脚踏车都没那么漂亮啊，它那个很坚固，那个很坚固，是因为他们都是土路嘛，你看这个土路嘛，更要看了，你不好的话，山下就散掉了。还有给他们冬天的衣服，然后先帽，这是给宣教士的，可以给宣教士的，他们可以这样，或者你支持他们，给宣教一个月在那边的这些训练，一个月$30够他们让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或者一个妇女的宣教的事工$30，还有一个小孩子上学，在当地的上学也可以$35。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给弟兄姊妹看到的就是，我们只要你有心，你愿意的话都可以做。我刚刚把那个网站也写在上面，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带着孩子，你让孩子学习放手，不要每天都是玩那些东西。你看现在2岁的孩子都会这样，都这样拿个东西在那边画来画去画来画去，他玩的玩具是几百块的玩具，可是有很多地方的孩子没有玩具，连生活能穿衣服都有问题。所以让你的孩子，你可以把这些，你可以跟梁弟兄把这个东西拿回去给你孩子看，这些有这些选择，好不好？我们今年我们全家我们来送一个礼物，我们合起来送一顶蚊帐，不要蚊帐太小了，送一个厕所，就像我讲活动厕所，或者我们送一头牛，或者我们送一头猪，你们自己可以上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 commission 的哈，你们自己上网，你们自己开那个网站，也还不止这个网站，有很多的网站，有很多的网站，让孩子的心知道感恩，知道给。所以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甚至我们的教会，如果有些老人家或者你们不懂得上网的，你是告诉梁弟兄说我真的不会上网，那梁弟兄说没问题，钱来就好，你不然你拿$20拿来，你拿$30拿来，梁弟兄把它凑起来，好了，再凑一个，我们送一头牛出去，这可以吧？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主的心一样，他不但传我们灵性上的福音，我们也传肉体上我们要帮助人的福音。从最小的最近，这个不是，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些高调的东西，你不要在那里告诉我圣诞节要不要过太阳神不太阳神，这个我没太大兴趣。我现在就说，我们做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降生的目的，他是要救人，整个人的灵魂，他看到那些穷苦的人，他心里也起了怜悯，所以让我们来学基督。所以你看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说在坐在主眼中的价值，就是你们给我什么东西呢？到时候遇到神要审判的时候，一人回答说，主啊，给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给你喝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是你们去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神看重每一个灵魂，所以我们坐在穷人的身上，主也纪念我。所以我们积财宝，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来，你要
吩咐那世上所有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固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我们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付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提出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预定那些生命的生命。
刚刚师弟兄带我们念的今天特选经文是什么？你们手中若有行善的力量，就怎么样？
行就行，
就要去行，就不要推迟啊！你行善的力量，你看这一句话神讲的多好，我们来读这个，来，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别人好。他的善行，耶和华垂听他们。哎，你借钱给你的朋友，不一定能够会还的，是吧？不保证人家会还。可是这里说你借钱给耶和华，他一定还的，而且还会加倍的还给你。当然，我不是说功利主义，说你为了心里面想说， 我借给神，那么神就要加倍的，有很多人奉献，是不是？我今天奉献，我就祷告，我今天奉献了100块，我知道明天我会中个奖，1000块，或者我的公司今年年底就给我红利，给我升级。不要有这个，不要抱着这种心态。可是神是信实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越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就看神给你那个喜乐平安是远超过物质。当然有时候神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加给我们，真的他会。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了，耶稣他要我们学习做管家。你今天所有的钱来到你手上，都是在你这里，你的家里在这边转来转去，神没有办法给你用，把更多的钱财托给你。你如果做一个企业，你知道把你的企业用来为了神的国度，那么神就把更多的能力给你，让你可以掌管，让你可以使用更好来使用。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这样。你看神也说到了，我们来再把这一段读来。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到也有
贼把窝洞来偷。
只要
知钱财在宝
身上，
身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嗅坏，
也没
有贼把窝洞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
真的是求神啊，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很有限的钱财，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钱财是我们跟随主的第一。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负担传递给你。这个我在我们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比较早，我9月就传扬这个信息，我就是要他们准备。你不要等到现在，你说哦，我来不及，没时间上网什么东西。我9月我就告诉你，然后也很感谢神，这几个礼拜很多人，他当时忘记了这个抄下这个网址或什么，我程序单也登，他没看。这一两个礼拜，他们到了感恩节了，开始想起来这个事情了，所以开始来问，哎呀，那个网站在哪里啊？那我们再看看一头猪多少钱呢、啊？所以。再放给他们看一遍，然后也鼓励弟兄姊妹，儿童主日学的班上，哎，小朋友，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凑起来，我们送一对鸡啊，送只鸡可以吗？所以这样变成我们整个圣诞节，是真的是跟以往的圣诞节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做，带着孩子关心穷人。穷人也是神所关心的，神在世上要拯救，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求神恩待我，求我们低头。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虽然不是那么的富有，很多人比我们富有，但是我们也没有落到没有家、没有地方遮阴的地方。你让我们不是太富，免得我们骄傲；你也让我们不是太穷，免得我们失了志气。主啊，你今天给我们恩典，绝对够我们用。求主借着这个感恩的季节来的时候，让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全家或者全教会，我们要来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把我们的爱心变成实际的行动。来帮助穷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在那些宣教士的身上，在那些贫苦地区为你福音摆上的人身上，让我们一点点的奉献能够使他们得到安慰。我们都要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